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邪党1999年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后，我多次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当地中共人员一直把我作为重点进行迫害，并几次非法将我投入黑监狱。结束冤狱后，我远走他乡四处打工，警察找不到我，就多次上门威胁我70多岁的老父亲，我也就很少回老家。2024年6月是父亲过世一周年，我就回了家乡一趟。听村里人说，前几年疫情时，村里出了一件稀奇事，就是近百年来方圆上百里都没有听说过的一家人死绝的事，可偏偏就在我们的小山村发生了。冥冥中真印证了一句古话，善恶终有报，苍天饶过谁。听村子里人讲，我村的村书记一家五口皆在疫情中命丧黄泉。村民说，村书记心眼太坏了，从他当生产队小队长开始，到上个世纪90年代当上村书记，一生都很卖力地追随中共作恶。尤其是村书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也不手软。1999年以前，我村包括我有四人学练法轮功，村书记和派出所警察逼我们交大法书，不让练功，抓起来关看守所，结果三人放弃了修炼，只有我还坚持修炼。我多次被他们迫害，被绑架到洗脑班，陷害到监狱里。有一次大年三十，外地警察还千里迢迢开车到村里蹲坑，企图绑架我，村书记就给恶警提供方便，积极配合他们对我的迫害。那年我没有回家，过年后正月初四，警察又跟踪我家人到我打工的地方绑架了我，使我被非法判刑多年。村书记长期作恶，遭了恶报，还殃及家人，村里许多人都认为是苍天有眼，是给作恶者的现世报。村书记的女儿40多岁，是最先死的，是上吊死的，临死前写了遗书，怨恨村书记经常逼他拿钱。他女儿是普通教师，丈夫也是普通教师，生了一个儿子有点不正常，各种原因加上他爹在村里当书记又这样不近人情，作恶多端，因此村书记的女儿生活压力太大，选择了轻生。村书记的两个儿子都是在40多岁时得癌症死了，大儿子在县林业局上班，是我的小学同学，他死在县城。隔了几个月，小儿子也死了。儿子们死后，儿媳妇也改嫁了，剩下的家人很是凄惨。儿女们死后，书记也死了，他得了怪病，也治不好，死时很痛苦，下半身都烂了，奇臭无比。死时没有人愿意给他穿寿衣， 还是他妻子给他穿的。不久，他妻子也死了。就这样，一家五口人先后去世，给村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都骂书记太坏，只可惜把儿女们害惨了。在村书记一家五口死亡的事件中，村书记本人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邪恶政策、指令，他又怎会有机会犯下如此逆天大罪呢？这笔账其实应该算在中共这个西来幽灵身上。正如奇书《九评共产党》中讲的，靠流氓手段执政的中共，从本质上讲也需要一个流氓社会作为其生存的环境。因此中共想方设法要把人民拉下水，试图把中国人民变成程度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流氓。中共的流氓本性就是在这样葬送着维系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自古以来，迫害佛法者从来都没有好下场。村书记的道德水平本身就不高，在中共邪党流氓治国的理念下，更是一日千里下滑。特别是村书记在无知中参与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导致自作孽不可活，真是可悲可叹。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理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 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他的故事是从两个耳光与一扇门开启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而他又会经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们厂有个地痞似的人物，长得凶神恶煞似的，啥缺德事儿都干，周围的人都躲着他，生怕惹上是非。一次单位里的人聊起他说，别看没人敢惹他，他最怕 Z。 同事口中的 Z 是另一个单位的一位同事。我们这同事接着说，有一回这地痞看一个老师傅不顺眼，上去就踹了他一脚，老师傅挨了打没敢吱声。这一幕正好被 Z 看见了，他过去就扇了地痞一个大耳光，大声训斥他，地痞没敢吱声。后来我见到 Z 跟他提起这事儿，他一笑说，这是以前的事了。接着他跟我讲了另一件事，他说，我单位有个老大姐，平时就挺不讲理的，因为涨工资的事儿不满意，闯进办公室不由分说就给我一耳光，后来和他解释清楚才明白是误会了我，大姐非常不好意思来跟我道歉。 Z 怎么变得这么温和，像是两个人，我有点不解。只听 Z 接着说，我告诉大姐，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人，没事。法轮功？我有点意外，我心想，不是不让练吗？那时是2002年，已经开始迫害。 Z 接着又说，大法修炼要求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先前那事如果我当时修炼了，就不会这么做了。听完这个故事，我感到不管电视怎么说， Z 修炼的大法是对的。一天我在 Z 的办公桌上看见一张 A4 纸印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是谁啊？我问 Z， 他回答我说，是我们地区第一个被迫害死的法轮功弟子。练法轮功被迫害死了？当时我吓得一怔，我马上联想到 Z， 心里很为他的处境担心。可是 Z 看起来自己并不担心，他反而颇感慨地对着我回忆起迫害之前他们在体育馆学法练功的事情。他说，那时候来练功点的人很多，只有一个室外厕所，去过的人都知道那个厕所脏得下不去脚，可法轮大法弟子到了那里不嫌脏，墙上地面上的粪迹全都清理掉了，厕所缺了一扇门。 Z 说，他就自己主动把自家阳台的门摘下来安在厕所上。我听了 Z 的故事很触动，就跟 Z 要了转法轮带回家。就是 Z 的这两个耳光与这一扇门，开始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故事。当我静静地把转法轮看过一遍后，心灵像被洗净了一样，这一切没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我不仅了解了这两个耳光的差别，更是由衷地发出感慨，法轮功真好啊。后来我在家里有空就学，丈夫对我说，你是在做一件危险的事儿。我们单位有个人学大法，印资料丢了工作，离了婚，还被单位开除，抓进监狱。你要学，你就是毁了自己，也毁了咱们这个家。你这书能不能不看了？丈夫和我长谈了一晚上，我看他那样认真祈求，就答应他不看了。我把书用胶条密封了，放在盒子里。我如常的生活，但是心里却常常惦记着那本封存的书。终于有一天， 我忍不住拆了密封条，打开书，我看到的第一句话是：往往人入了修炼的门，就喜欢练下去。瞬间，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我深切地觉得，大法师父最懂我。当丈夫见我又拿起转法轮，又几次劝说不让我学，但我决心很大。丈夫开始默默地抵抗，他不再关心我，也不管孩子，不做家务。我做完饭他就吃，放下饭碗他就去网吧。后来我们夫妻因为一件小事起了争执，争吵中丈夫把我修炼的事打电话告诉了公公，公公又告诉了我爸爸，爸爸在电话里火冒三丈，要和我没完。他来到我家劝我放弃修炼，我不表态，爸爸开始大声怒骂，我还是不为所动。接着扑通一下，爸爸跪在我面前，我见爸这样，不知所措，也扑通地跪在他面前。爸爸伤心地说：爸给你跪下了，爸求你别修炼了，要是丢了工作没了家，再把你抓进去，你这辈子就完了。但是不论爸爸怎么说，我就是不吱声。他们只看到迫害，不了解大法修炼的珍贵与美好。爸爸气恨地开始打我，我纹丝不动，爸爸更是因此大打出手。丈夫把爸爸拉开后，我转身跑出家门，丈夫怕出事也跑出来跟着我。都走下楼了，我还听见爸爸喊：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丈夫跟着我到一位阿姨同修家，我大哭了一场。阿姨让我先服软，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回家的路上，我和丈夫谁也没有说话。我淡淡地想，也许回去又是一顿暴风骤雨，我准备好了面对这一切。回到家，爸爸见我们回来了，却像没事一样打个招呼就走了。可是我发现我的大法书全不见了，我打电话问爸爸，他说全给扔垃圾箱了。我不顾一切地去楼区垃圾箱里找，周围的也找了个遍都没有。那一夜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第二天一早我去附近的收购站问，还是没有，我就去找爸爸，他在睡觉。我意外地在阳台上看见了我的大法书，我像生怕宝贝会飞走一样地把书带回家。他们无法体会我找到书的心情是怎样的悲喜交加呀。后来丈夫为了让我放弃修炼，当着两家父母的面要和我离婚。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不执着钱财，除了孩子啥都给你。丈夫听出我同意离婚，气急败坏。一直以来我对工作、家庭、对丈夫、孩子都是尽心尽力的，和公婆、小叔、小姑也都相处和睦，孝敬公婆时，每次准备的钱物都比给自己父母的多。自从我修了大法后，尽管他们给了我很多压力，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对他们更好了。当丈夫又一次闹离婚时，我想，大法让我做好人，我又没做错什么事， 大法弟子也应该有公民的权利，凭什么受欺负？我就跟他讲，离婚可以，这个家什么都有我的一半，不论电视还是洗衣机，这些东西你想拿走，什么都得锯开，给我留下一半。丈夫一听，反倒乐了，一场风波烟消云散。可能我的行为体现了大法的美好。后来公婆竟然给丈夫8000元钱，让他买电脑，说是给孩子学习用。公婆一向勤俭惜财，他们这样做其实是要把丈夫留在家里，不到外面泡网吧。而我父母为了巩固我的婚姻，不顾弟弟把婚结在家里，主动出钱先给我买房。买房的事本来我以为是办不成的，因为我家里只有15000块钱，我也绝不会为了买房张口向家人借钱。但没想到后来真买了130平的房子，这过程啥时候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丈夫依然不乐意我跟外人讲大法好，房子装修时就成了我跟人讲大法真相的好机会。我有空就去装潢市场，我一边用手机给人发真相短信，一边借着买材料询价的时机，一家店挨着一家店的进去讲我知道的大法的美好。我等车时讲，坐公交车和邻座讲，出租车上讲，和路边发传单的讲，来我家的装修工人我更是讲。有时丈夫察觉我在讲大法真相，就大声地把我叫出去说，外人到咱家了，你还讲什么呢？不许讲。他怕我出危险。我笑笑地回答他说，你放心吧。以后我不当着丈夫的面讲，他不在哪屋我在哪屋讲。有一回雇了4个女工擦玻璃，我丈夫那天全程在家，就是不走。我很着急，我得珍惜这难得的机缘，让这4人明白大法真相啊。干完活，有个女工说要上厕所，当时家里还没安装门，正好我把丈夫合理地撵了出去。就这样，我让他们4个也都清楚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屋子完工后装修得很高档，我体会到修大法也是有福分的。我家的旧房出租时，邻居每年只租4000-5000元钱，租我房的租户主动问我，一年8500行不？我家要卖旧房时，人家说8-9万还不见得有人买，可就有人出14万非买不可。我深深地感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您是否也会觉得追求幸福，幸福不见得会到来，想避开危险，危险却可能依然降临。人生的抉择也许就像故事的主角一样，为真善忍而坚持。至少这样的故事会是自己喜欢的故事。您觉得有道理吗？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看到文化的传承与力量，日本各界观神韵感共鸣。副标题是国防官员说创意非凡，衷心感谢神韵艺术总监。明慧记者黄宇生综合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6日。2025年1月10日至1月23日期间，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分别在日本介市、埼玉县、东京、东京都八王子市等地进行了12场演出，很多场次连续爆满，演出吸引来自各界的主流精英，他们不约而同深感共鸣，看到文化的传承与力量。一位不动产公司社长赞叹，我觉得神韵的构思很有深度，从节目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很多过去的历史以及现在的现实，舞剧表达的通俗易懂。一位工学博士说，感受到一种清澈透明，就像清泉水一样的纯净。日本知名舞蹈家观赏演出前获知神韵的使命是复兴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他赞叹，最打动我的是为了将这些完美的传达出来，演员们展现出来的气概和决心。一位心理学者兼评论家认为，节目中融入了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也呈现出当今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演出中传递的思想、智慧和价值观给出一种启示。日本财务省的一位地方官员表示，最后的节目展现了在危难关头创世主降临、力挽狂澜、救度世人的场面，令人感到光明和希望，那一刻自己仿佛也被救度了。一对旅日华人夫妇盛赞神韵是传统文化精神的盛宴，能够打动心扉，让人产生很强烈的共鸣，并认为神韵代表中国，为中国人争气，期盼神韵能早日回到神州故国演出。一，创意非凡。国防官员说衷心感谢神韵艺术总监。大幕拉开的瞬间我就流泪了，梅泽张岩震撼不已，他说，杰作，感动，人生并没有那么多震撼人心的瞬间，今天的我被震撼了，这些演员到底经过了多少万次的排练啊，神韵绝对是必看的演出，一句话，精彩万分，真庆幸今天来看演出，我心中充满感激。梅泽张岩说，随着演出的进行，我才明白演出为何是这般设计，最初神佛的降临开启了后面的故事，看得出这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缜密设计的，怎么能做得这么好呢？所有的一切都很精彩。他说，我还看到了这华丽舞台的另一面，另一面就是指让观众倾倒的演员的努力和创意，还有他们的训练成果，这一切我们应该学习的，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我震撼不已。他喜爱所有的节目，尤其对男高音的演唱印象深刻，歌唱家本身就是乐器，我觉得歌词说出了世人都应该遵循的，只要是人就应该去做的事情。他对神韵艺术总监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庆幸您降临人间，如果他不降临人间，今天的我们就看不到神韵了，由衷的想表达我的感激，想说声谢谢您。二，董事长夫妇观神韵 看到文化的传承与力量。从去年就一直很期待神韵演出的福原良佐表示，这五千年来，尽管中国经历了许多战争和朝代更迭，这些传统文化仍然被艺术家们保存，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夫人寿美子接着说，我想不论是日本还是其他国家，都对传统文化或各种艺术拥有共通的情感。如果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珍惜这些，我相信传统文化就能永远传承下去。演出最后一幕中，创世主在危难时刻救赎人类的场景，福原认为场景壮观，而且展现了善良与邪恶较量的过程。这是我们都应该重视的，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我们应该阻止坏事，保护应该保护的事物，最后神明会拯救一切。寿美子还表示，通过观赏神韵演出，让我觉得应该要更加珍惜向神明祈祷的心，是一次很崇高的体验。三，知名礼仪培训师说，神韵舞台真的能拯救人类。西出博子期待三年，终于如愿观赏神韵，真是太感动了，一开始就感动得流泪。看到这些每天不懈努力的演员的艺术，努力，努力，再努力，日复一日的努力，在舞台上绽放出光芒，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西出博子现任 Hiroko Manna 集团总裁，是日本知名的礼仪培训师，为300多家知名企业提供指导，培训人才超10万名。他活跃在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上，为著名女演员、艺人、政治家、医生等提供全面礼仪指导。西出博子说，第一个节目看到神佛，还有人自然生存的方式，我们真的从神那里获得了很多的爱。演出让我再次感受到这一点。他说，当今世界，这个舞台真的能拯救人类，人类被拯救后，动植物甚至大自然也会被拯救。真的希望地球乃至宇宙，通过这次演出能够恢复原来美好的面目。西出博子感佩神韵艺术家们复兴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努力。他说，中国的传统历史非常了不起，从数千年前传承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不褪色，仍然鲜活。现在我重新感受到它的吸引力，因为它是真正的东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真正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四，服装公司主管关神韵说，真善忍细念，令人受益。宫泽爱深有感触地说，神韵舞蹈动作整齐划一，做到这一点，演员必定是在精神层面心有灵犀。宫泽爱说，演员们无疑经历了高强度的训练，然而这么多的演员，再加上现场伴奏的管弦乐团，只有所有人心意相通，彼此信赖，才能凭着共同的信念，朝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往演出的更高水准迈进。他认为，正是精神层面的因素促成了演出的成功，这对我解决工作上的问题也有非常大的帮助。他欣喜地表示，今天的演出让我学习到，当我和属下一起合作完成一个重要项目时，我们需要在精神上有着共同的信念，并且彼此互相信赖。宫泽爱说，我现在管理90位员工，不只是达到营业额目标，还想让公司变好。如果想要众人齐心，不只是靠知识，在精神上也需要互相扶持。看完演出，我了解到还有真善忍这样的思考方式，有这样的信念的人存在， 真是受益匪浅。五，经纪公司董事长说，业内人士都应该来观赏神韵，并从中学习。在演艺界耕耘超过35年的山中贤一对神韵赞不绝口，他说，演出真是壮观啊，每个演员的技艺都很出色，形成整体后更加出色，音乐和背景天幕在时间上的配合天衣无缝。他说，演出的节奏掌控极为出色，音乐的配合亦是如此，一切都很完美。节目没有台词，单用舞蹈来呈现，但我们却能理解其中的内容，这一切归功于整台演出的功力。当然，演员表现力也很强，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制作，才让我们明白其中的意义。山中贤一说，所有从事娱乐行业的人都应该来观赏一次神韵演出，它会让你精神振奋，也可以从神韵的技艺和演出方式中学习。他还从神韵音乐中感受到了德音雅乐的疗效，当时身体很轻松，也感到获得了能量，明天我可以更加努力。山中贤一还从演出中感悟到，中国自古就有许多神明，日本也是如此，这是能产生共鸣，也能令人惊叹的。是神创造了人类，我们能够观赏到这样的演出，是一种幸福。六，知名演员说，非常认同神韵传递的信息。横内正表示，观赏神韵演出后，重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中国拥有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传统的力量令人敬畏，即使民族背景不同，也能毫无障碍地产生共鸣。他说，非常认同演出清晰地传递出道德的重要性。横内正是日本演艺圈的知名人物，著名演员，他多才多艺，无论是正剧还是喜剧，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展现，尤其擅长刻画人物内心的细腻情感。参与诸多部电视剧、电影及舞台剧的演出，还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长寿剧《水户黄门》中出演重要角色。横内还表示，演出描绘出的天国世界的景象令人向往，我从中感受到神与人之间的节点。他说，回归天界这个概念在我心中变得更加真实，因此我更加珍惜人生，以纯净的心态对待生活。他表示，很欣慰看到神韵有8个艺术团在世界各国举行演出，并认为神韵的影响会不断扩大，会真心向朋友圈推荐神韵，希望有更多人来观赏。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见面了。时间飞逝，一转眼又迎来了2025年黄历新年。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来说说福的由来。新春迎福，开门见福，迎春祝福。新春之际，万象更新，家家户户贴福，拜年祝福。福字表示福气、福分、福祉、福德、福慧、福至心灵等等。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 表达美好的祝愿与希望。中华符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符字在甲骨文字形中，左边的士象征神坛，右边的符像一双手捧着一壶酒，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人们在祭祀时用好酒作为祭品献给神明，感恩过去一年的风调雨顺，天地和谐。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天人合一、敬天信神的民族，相信头顶三尺有神灵和善恶有报的道理。所以敬天供神对古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相信有神灵存在，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祭祀。据记载，中国早在周朝时就形成了完善的祭天仪式，制定周礼，形成2000余年承传的正式礼仪。祭天、祭地、祭祖，从上至下，从皇帝到百姓，形成了完整的敬天礼祖文化体系。腊祭百神，岁末年初感恩天地。新春祈福本来的意义是在旧的一年将过去，新的一年将到来之时，供奉诸神和先祖，感恩神灵一年来的庇佑。每年的农历12月被称为腊月。在《说文解字》中，腊的本意指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就是说古代在农历12月里合祭众神，叫做腊。整个腊月都被一种浓浓的神圣气息包围着，人们谨言慎行，充满了敬畏，连扫尘煮祭品都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一进入腊月，人们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要恭恭敬敬。在传统文化中，祭祀具有化民成俗的教化功能，认为祭祀是教之本，教之治也。战国策赵策云：教民成礼。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丰富着敬神尊神的内容，如贴春联、窗花、年画、点爆竹、拜年等等。腊月里从供天地到送灶神、换门神画、请财神、供祖先、拜神等等，人们从小到大每年都要经过一次这样的隆重而充满仪式感的洗礼，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神传文化的熏陶。对天地神灵的崇拜能让人自我约束，惩恶行善，民心归正，敬畏天道及珍惜万物，可得天地厚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礼莫大于敬。祭祀是中国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中记载，邦都之父以待祭祀。左传中也说，祀国之大事也，就是说国家所征的税赋主要用于祭祀，天下大事莫过于祀。那么在传统文化中，如何做到祭祀的至诚与恭敬呢？历史留下了许多感恩天地而无所求的事例。古人讲礼莫大于敬。汉文帝每次举行国家社稷的祭祀大礼时，他都诏令司礼官敬而不齐，也就是以盛大祭祀礼敬神明，呈现对神明的虔诚敬意，但是不祈求神的赐福或保佑等等。汉文帝敬天地顺自然，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唐文宗开成年中，久旱无雨，就命各郡的郡官都来宫中紫宸殿祭祀祈祷。文宗整个脸上布满忧虑，宰臣都看得到，有宰臣禀告文宗，天文星官上奏的内容说，这久旱是天时天象的反应，请圣上不要过度劳心。文宗皇上严正地说，朕为天下君主，无德保护人民，导致这场灾旱，现在又受到上天的谴责，如果三日内不下雨，朕应当退位，另改选贤明君主来领导天下。宰臣们听了都哭泣流涕，各自请罪祈免相位。就在那天夜里，降下了及时雨，遍润旱地。汉文帝、唐文宗他们都能礼敬神明，虔诚内省，而不妄求上天的赐福，然而福分却自然降临。历史往往会有两面的展现，如南北朝时，周武帝禁止各种祭祀，拆毁寺庙，焚毁经像，许多山神庙都被拆除了，当时多地发生大旱。于毅出任安州的总管，当地水都干涸了，依照旧习俗要去白兆山祈雨。于毅来到被拆除的神庙原址祭祀，为百姓祈雨，当天立即下了滂沱大雨，而其他地区仍焦土如故。于毅祭祀得雨，百姓十分感念他。周武帝废止古圣人制定祭祀的典范和礼仪，不敬神佛，不仅误民害民，自己也不免遭报，年仅35岁就暴病而亡。回归传统，人心归正。历史是留给后人的智慧，古时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无不以天为尊，以其为观察形势的基点，于是才有了天人合一的完整理论出现，有了敬天礼神的一系列仪式。传统节日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生活之间的，是由一系列信仰和习俗形成的，都与祭祀、神话或佛道信仰有关。如果一个事物失去了传统的内涵，仅仅保留表面的形式，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福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但是现在却在中共数十年的无神论思想灌输中，失去了传统文化中神圣庄严的一面。一切向前看，利益至上，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福的内涵也被变异，取而代之的是把福字的偏旁用龙头拐杖表示长寿，金葫芦表示财运替代。人们贴福就是为了求财求运。然而福的本来含义是对于天道的恭敬与感恩，是让人在祭祀文化中知敬畏明善恶。福从何来？古人讲，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只有回归传统文化，真正了解神传文化的来龙去脉，才能知晓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其中真意。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愿听众朋友们在这万象更新的时刻，敬天感恩，回归传统，真正成为一个被神护佑的有福之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